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我们开始查考尼希米记这卷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相连的两卷书，不仅在圣经的书卷的位置上相连，在救恩历史的进程当中也是相连的两卷书。盼望我们借着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来重建我们的信心，也来复兴我们的生命。在查经之前，我特别的想多说两句。我发现呢，最近弟兄姊妹整体呢，无论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还是周二晚间的查经，稍有懈怠。或许把"稍"字去掉也可以。我知道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都有不同的挑战、难处、艰难，家庭的、工作的，各种压力。但无论如何，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挑战、有艰难，所以我们才更常常需要主自己的话语来加给我们力量，来使我们有根有基的来建造自己的生命。还记得我们为何要查考这两卷书，重建信心，复兴生命。因为这两卷书充满了艰难挑战，就如同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艰难挑战一样。而在这两卷书当中，上帝奇妙的作为也真实的护理着他自己的子民，也如同我们一样。但请注意，如果我们对上帝不敏感，我们也有可能陷入到懈怠、懒惰和远离神的光景当中。这两卷书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对吧？当时的重建圣殿的人，他们建到一半不愿意建了，他们开始世俗化，他们开始与异族通婚，他们开始有各样的挣扎和艰难。所以艰难挑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都是第一重的处境。有没有在艰难当中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更深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呼吁，无论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还是我们周二晚间的查经，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在这里得着神话语的喂养，好不好？求主来带领我们。我来为你们诵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经文。尼希米记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列、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命令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这是上帝的话语。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一到三节开篇就介绍了尼希米和他所处的时代，甚至我们似乎是在读他的日记，对吧？尼希米记第一章呢，其实告诉我们尼希米在王宫当中为耶路撒冷祷告。按我们的想法，不应该是耶路撒冷的人为尼希米祷告吗？耶路撒冷是什么？是应许之地，选民之地。尼希米在哪里？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按我们的想法，耶路撒冷的祭司应该天天为尚未回归的苏珊城的这群神的百姓祷告，对不对？但是这一位在波斯帝国王宫的尼希米，他在苏珊城的宫中，但他的心思却飘到了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为什么我说这样说呢？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犹大人来到波斯帝国的京城的时候，尼希米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尼希米的第一个反应是问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光景。什么意思？因为他挂念这件事，心心念念地想着这件事，所以才会问这件事。你遇见一个人，你问他什么事，通常就是你最关心的什么事。你为一个人哪些方面祷告，通常你就是最关心他哪个方面，对不对？然后第三节告诉我们，在那里的以色列人怎么样？过得不好。请注意，过得不好不仅仅指的是他们的政治环境不好、经济环境不好、军事环境不好，这里的重点其实指的他们的信仰环境不好。怎么体现出来他们的信仰环境不好呢？因为他们那里城墙毁坏却无人修葺，教会荒凉却无人问津。耶路撒冷荒凉基本上就等同于新约时代的教会荒凉，对吧？于是尼希米在苏珊城当中听见这个消息，他就怎么样？他就非常的难过，难过到一个地步，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禁食祷告。请注意，尼希米并不是第一批流亡回归耶路撒冷的民众，对吧？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民众发生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93年前。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以色列人回归，以斯拉记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然后第二次回归的民众发生在这段经文的13年前，以斯拉带领第二批人的回归。而这里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记载的尼希米准备带领第三批人回归耶路撒冷，是以斯拉之后13年的光景。请注意，尼希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回到耶路撒冷的？危机存亡之秋也，对不对？是在征战荒凉各样的毁坏各样的艰难当中回到耶路撒冷的。这就几乎是意味着尼希米今后的服事也充满了艰难。为什么呢？因为尼希米询问耶路撒冷光景的时候，他发现百姓松散，如同散兵勇勇一样散漫，城市也缺乏城墙的保护。在这种荒凉散漫毁坏一片这个衰败的景况当中，那犹大人最需要什么呢？事实上此时犹大人最需要一位带领他们的领袖，最需要一位起来为他们征战的人。 所以无论如何，你读第一章一到三节的时候，你都知道尼希米是在一种极大的艰难和挑战当中登场的。然后第三节描述耶路撒冷和民众的光景是非常糟糕的，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意味着在艰难的困苦当中，需要有人来带领这群以色列人面对这个困境，对吧？哎，你读完一到三节，基本上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我们觉得耶路撒冷这么的艰难，挑战这么的大，通常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立刻回去解决问题，摆平它，对不对？但尼希米立刻撸起袖子加油干吗？不是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不反对撸起袖子加油干哈，他接下来他确实干了，但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立刻干什么，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开始祷告。第四节连着用了三个词来描述他的祷告，说他哭泣，说他悲哀，说他禁食祷告。请问什么样的人才会哭泣？什么样的人才会悲哀？通常什么样的人才会禁食？难过的人，忧伤的人，艰难的人，绝望的人，对不对？你会发现一个令我们相当惊讶的一个场景。如果我把你带进这个场景，你会很惊讶。因为尼希米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并且位高权重，荣华富贵，久正，那是皇帝的近臣。但是这样一个位居要位，皇帝左右的人，荣华富贵的一个人，他在这里却哭泣、悲哀、禁食，请问为什么？换作你我，我们会不会哭泣、悲哀、禁食？我想常常不会，不仅不会，恰恰呢，我们常常会感谢赞美主，职场荣耀神。这表明我们其实是应当从头来认识这个信仰，梳理自己的人生。因为这表明，如果我们听见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但是我们自己荣华富贵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并不哭泣，并不悲哀，这表明什么？通常我们反过来，教会很复兴，教会很繁荣，教会很好，但我自己最近有点艰难，于是我们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进食祷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平安顺利，稳妥安逸，飞黄腾达，但教会最近有点艰难，无所谓了。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失去了爱神的能力，于是我们就很难为神的子民、神的国度去担忧、焦虑、伤心。我们所担忧、焦虑、伤心的常常都是我们自己，这个才是根本性的问题。你发现尼希米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按今天很多会友的想法，尼希米是最不应该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禁食祷告的，因为他过的日子太好了，这个叫人上人啊，做王久正的，至少是正不解吧。请看尼希米，他看重神百姓的荣耀和安稳，胜于他自己作为大帝国王宫的高官而享有的荣华富贵。请注意，无论是尼希米、但以理还是莫迪改，当年都是帝国的高官，这一点很刺激，对吧？看重上帝和他百姓的安稳和荣耀，胜于自己高官厚禄，这一点很刺激，应当刺激我们所有人。因为如果我们是宫廷高官，我们的祷告是什么？ 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保守我在王面前蒙恩，使我更得王的重用，使我在职场上荣耀你。我们是不是这样祷告？这叫欲壑难填呀。做了酒政想做膳长，做了膳长想做宰相。换言之，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专注的焦点几乎就是自己的飞黄腾达，我们关注的焦点几乎就是自己的荣耀、舒适和安全。耶路撒冷遭难，教会受逼迫，会友有难处，教会不复兴，神家很荒凉，群羊得不着牧养，问题百出，与我何干？尼西米认为这件事儿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他相干。虽然他远在千里之外，但他认为这就是他自己的职责所在。接下来的祷告你会发现，他说我们有罪了，我与我父家有罪了。耶路撒冷荒凉干他什么事儿？是耶路撒冷的那群人不负责？他在千里之外的波斯帝国的王宫里，怎么他与他父家有罪呢？这表明他与耶路撒冷的那群人深深的认同。尼西米认为这与他相干，尼西米认为这就是他的责任。请注意，愿意负责任永远都是一个领袖最主要的气质之一，不是才华，不是才能，而是负责任。换成圣经的话讲叫忠心和担当。负责任是一个现代词汇，换成圣经的话叫忠心。一个人即使再有才能，再有资源，再有魅力，如果他不愿意负责任，不愿意担当的话，他不会为耶路撒冷的事哀愁、进食、悲哀、进食祷告，对不对？他不会的。负责任就意味着把自己放进那个重担当中去。尤其重要的是，在负责任的过程当中，尼西米需要放弃的是他优渥的高官厚禄，去到穷乡僻壤的耶路撒冷，委身于又大又难的建造城墙的工作。你愿意干吗？很多人都不愿意干。虽然不愿意干，但是借口是我没那个呼召，我没那个意向，我没那个负担。不用有负担，负责任就可以。不用有意向，愿意干点实事就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忠心负责不是教会 PUA 你啊，这是上帝天上的命令啊。忠心负责，这是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不是牧师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你身上压迫你，而是神恩浩大激励我们。你我都是被神恩拣选的人，就没有资格常常专顾自己。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护照。没有这一点，说什么都白搭。这是尼西米记第一章的一到四节让我们看到的。我必须看见说，其实尼西米照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亏欠和缺乏。我们常常是尼西米的相反面，对吧？我们常常不像尼西米那样的勇于担责。而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尼西米的祷告。尼西米的祷告意味着他对神的依赖，你发现没有？请注意，尼西米听见危机之后，他首先做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他首先做的一件事不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先向神祷告。我觉得这一点真是非常的令我汗颜，我想也常常会令你汗颜。为什么呢？因为我遇见很多危机的时候，我首先想的第一反应是想办法。你是不是这样？我想你也常常是这样。 我们遇见困难，遇见挑战，遇见危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想办法。哎，请注意哦，该想办法还得想，该思考得思考，该计划得计划，该梳理梳理，不矛盾。但是提醒一下我们这些首先想办法的人，我不是说想办法不对，我是说不祷告才不对，想办法跟祷告不冲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于首先想办法，就意味着我们习惯于第一目标首先想到的不是依靠神，首先想到的是依靠自己。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这意味着尼希米不仅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依靠神的人。祷告表明他依靠神啊。负责任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依靠神的人更是稀缺。而负责任又依靠神，恰恰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你知道教会当中、社会当中、家庭当中，那个负责任的人通常会有一个自然倾向，是什么倾向你知道吗？就是一些很有责任、很有担当的人，通常生命当中会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他看见危机就想往上冲，他看见需要就想立刻往上冲。往上冲本身不一定是错，而因为往上冲的速度太快而忘记了依靠神。这是不是一个危机的倾向？是的，这对我们应当是一个提醒。依靠神，尼希米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但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所以我想尼希米给我们一些有担当热心服侍的同工也有一个提醒，前面是给那些没担当专顾自己不热心的人有一个提醒，现在给有担当热心服侍的人也有提醒，就是多多祷告，多依靠神，而不仅仅是贡献出自己的头脑。服侍主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头脑，服侍主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双手，服侍主也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心思去专注仰望神，不矛盾的。然而依靠神的前提是什么？接下来尼希米对神的称呼我是很惊讶的，他祷告之前他先对神有一个称呼，你发现没有？第五节，首先他说天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这是他对神的第一个称呼，对吧？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他认识到上帝的可畏，上帝掌管一切，是天上的，是大有能力的。他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是他的第二个称呼。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不仅是大能的神，神还是一个信实的神。请注意，神的信实通常在患难当中更显得可贵，在人患难当中神的信实和慈爱更显得可贵。然后第三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这表明什么？这表明神是愿意与人交往的，愿意人向他说话的。你看，既是全能的天上的，又是守约的信实的，又是睁眼看侧耳听愿意向人说话的。他还没有进入具体的祷告内容哦，这是他对神的称呼。请注意，认识上帝其实是祷告的开始，你发现没有？他在祷告开始之前先来认识了上帝，他罗列的全是对上帝的认识描述，对不对？上帝的属性是祷告的基础，对神正确的认识是祷告的基础，而了解神有助于我们真实的依靠神，认识神有助于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你敢不敢把自己交在一个你完全陌生不了解的一个人的手里？心里没底儿呀。你敢不敢把自己交在父母的手里？孩子当然敢，心里有底儿呀。所以我要打这样一个类比， 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空洞无物机械冰冷？当然跟我们的灵性有关系，跟很多事都有关系，跟我们忙乱有关系，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对神的认识很不够，很肤浅，以至于我们没话说。这一点尼西米告诉我们，他对神的认识有助于他的祷告。接下来就进入尼西米祷告的正文了，六到七节。哎，请问尼西米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总结的话，两个字，尼西米祷告的内容其实是认罪，对不对？哎，这个很震惊我们的。如果你经历了尼西米记一到三节的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是什么？是艰难，是挑战，是处境的这个糟糕，对不对？通常我们在艰难、挑战、处境的糟糕当中，我们的祷告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祈求呀，祈求上帝改变这个环境，祈求上帝帮助我，祈求上帝对付这个环境，祈求上帝让这个环境变好起来，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是请注意，尼西米告诉我们，尼西米记告诉我们，一章三节，他经历了这个艰难、糟糕、问题的环境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认罪悔改。是不是应该刺激一下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祈求神挪去环境。但尼西米认为说，这个艰难的环境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罪。这个艰难的环境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罪呀。请注意，尼西米的接下来的祷告的这个认罪啊，还不仅仅是对他人的控告。请问我们如果看见耶路撒冷这么糟糕，我们想说，主啊，耶路撒冷那群人太不像话了，城墙坏了也不知道修一修，地上垃圾也不知道扫一扫，这么乱，一点不负责任，那群人太差劲。哎，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那尼西米接下来的祷告是什么？他不仅仅是对他人的控告，而是在祷告当中与那些有罪的百姓认同。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请注意，他用的是第一人称，我们。他说，我与我父家有罪了，跟他相干，千里之外，他又不在耶路撒冷，但是他说，我与我父家有罪了。换句话说，他认为他在这个盟约的群体当中。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的问题，看见弟兄姊妹的问题，看见同工的问题，看见施工的问题，我们可能也会认罪，也会祷告，也会祈求。但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们似乎特别是在认罪的时候，很难把自己包括在内。特别是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很难把自己囊括在内。特别是当我们看见这个问题是别人造成的时候，我们更难把自己囊括在内。但尼西米不是的，他说，我和我父家有罪了。他真实的看见这一点，其实是对信仰真诚的表现。第七节提到的那个罪是很真实、很严厉的，你发现没有？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并没有遵守你借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他说，我们邪恶，我们不遵守律法，我们违背了圣经的真理。这一点很刺激，对不对？你知道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人无完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些罪的时候，特别是具体的罪，我们也会比较笼笼统统的说过去算了。甚至教会也常常会说，哎呀，弟兄姊妹还是不容易的，多多体会大家的难处，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统一要求，要给大家自由，没办法的，慢慢来吧，我们的软弱主都知道，教会就是这样，总是不完全的。这些说法对不对呢？这些说法在描述事实上是对的，确实我们总是软弱不完全， 这些说法或许也描述了现实的状况，但我发现呢，这些说法多了之后，我们习惯于用类似的说法为自己的懒惰、为自己的自私、为自己的问题、为自己的罪找出一堆合理的借口和理由出来，并且成为我们不深刻反省自己问题、不具体认罪的一个理由。这一点其实常常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容易体现出来的状况。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倾向，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更是有这样的想法。这些话让人会觉得我们考虑的真全面，我们真体贴，我们真有爱心。但是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在信仰当中，在家庭当中，在严肃的面对问题的时候，这些无关痛痒的话在无形当中会有一个危险的倾向。这个倾向是什么？就是容易让人略过真实的省察，容易让人对问题轻飘飘的忽略过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尼西米的认罪很尖锐，对不对？他说我们是邪恶的，他说我们是违背了诫命、律例、典章。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所以我特别的呼吁各位同工们、各位组长们，在带领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有爱心、温柔、体贴，不仅仅要考虑全面，了解弟兄姊妹的真实的境况和难处，这是需要的，但不仅仅这样，还要基于真理，对弟兄姊妹的灵魂、心灵发出迫切的呼吁。在带领的时候，一方面要爱心关注他们的真实的软弱和境况，另外一方面，即使了解了他真实的软弱和境况之后，也不要给人过多的退路。面对圣经话语明确的要求的时候，不要给他过多的退路。软弱是一个方面，去爱他是一个方面，关怀他是一个方面，但是圣经的要求、真理的要求还是没有改变。这一点是不是很艰难了？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要爱他，有没有关心他，我们要这个关怀他，无形当中我们就说，哎呀，就不要要求他这样了，我们就算了吧，就过段时间再说吧，现在这话就不说了。于是我们就会说，哎呀，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看着办啊，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啊，我鼓励你啊，这个尽量努力一下，好吧。我告诉你，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基本上他就不努力了。基本上他就不尽量了，基本上如果可以的话，在他那里就是不可以。如果根据他实际情况的话，基本上实际情况就是这个不能照圣经来。你发现没有？你不给他找理由，他都会给自己找一堆的理由。你再给他找了那么多的理由，他给自己找的理由可以乘以10倍。但是这个你说跟爱心、关怀、体贴矛盾吗？应该不矛盾，该爱心、该关怀、该体贴还是得干，该要求、该命令、该吩咐、该呼吁也还是得干，让两者并行吧，让他既对上帝恐惧、战惊、敬畏，又在这里被上帝的恩典、慈爱、牧养、关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震动他的生命。所以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呼吁你们，或者我把呼吁换成要求，极力的、严厉的要求你们，不要停止主日聚会，不要在网上聚会，除非你卧床不起或紧急情况来到现场敬拜神。不是律法主义吧，是圣经的要求吧，而不要仅仅是尽力的来敬拜神。当你说我尽量的时候，就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 第二，我强烈的要求你们在主日敬拜结束之后留下来参加成人主日学，然后细心的把自己的孩子亲手送到儿童主日学的大班教师和小班教师当中，因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机会，让自己和儿女一起来接受真理的装备。不要轻忽这件事情，一天两天看不出来，天长日久总是要受到很多的真理的造就和安慰。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多特殊的情况，午饭晚半个小时吃没问题，一周即使晚半个小时也就晚这一次。信仰啊，就是在一次一次真实的抉择当中来使我们更加踏实的跟随主。第三，我极力的呼吁你们要重视周二晚间的查经和周五晚间的团契小组。我常常说呀，你参加周二晚间的查经和周五晚间的小组不保证你很属灵，但你不参加一定保证你很不属灵。参加了不保证你很爱主，但只要不参加一定能保证你生命状况、信仰状况、家庭状况漏洞百出，对不对？一定是的。人的信仰就需要天长日久在圣约团体当中彼此带导、彼此关怀、彼此相爱，回应主的话语当中生命一点一滴被激励起来。不是说你参加了这个小组聚会你收获多大，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后，我极力的呼吁你们周六早上要来参加教会的晨祷会，早起一个小时，难度没有那么大。我们扪心自问，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坦诚一点，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周六祷告会不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诚实点说，我想绝大多数不来的状况不过是自己懈怠了和懒惰了而已，对吧？这是不是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当然保不准有一次你生病哈，一定要了解你生病就好好在家休息没问题的，或者说你外出了没问题的，但是绝大多数状况是不是自己懈怠了和懒惰了而已？表明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的舒适，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对教会负担很少而已，不是其他的原因。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原因来，我打破脑袋都想不出来。不想来有千万个理由阻拦，想来只有一个困难要克服。求主来怜悯我们，即使你这些都来了，我也不能保证你很属灵。但是这恰恰就是一个蒙受神的恩典、怜悯、慈爱的一个正常的回应，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正常点，不要若即若离，处在分手的边缘。求主来怜悯我们。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是与诸位同工、诸位弟兄姊妹共勉。我一点都不是说因为我做得好，我们没有一个人离了神的恩典托住能做到，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就给我说了自己的软弱，自己都没力量，我真能体恤你。但是怎么来改呢？来吧，来聚会，参加成人主日学，参加周二，参加周五，参加晨祷会，我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了。来的过程当中，用神的话语，用祷告，用赞美诗歌，慢慢的把那个冰冷的心再稍微暖过来，五化它。除了神的道和神的爱，没人能把我们刚硬的心五化它。越软弱，越在软弱里不起来，就越五不化。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你会发现尼西米的祷告认罪很具体，很具体，表明他对信仰很扎实，照出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情况。 然后八到九节我们看见上帝认识上帝的应许是抓住祷告的关键，因为他不仅认罪，如果仅仅是认罪的话对人打击很大，对不对？原来我就这样子吗？当然你就这样子，虽然你不像样子，但是上帝的应许还是怎么样，还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一点更激励我们，一方面信仰就是认识自己不像样子，但另外一方面信仰就是认识上帝的应许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有效。上帝的应许怎么说？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九节的语言基本上是尼希米抓住盟约应许的话语，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这是不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借摩西对当年以色列人的应许。哇，这个应许真的是很安慰人。如果我们只看自己的罪的话，最终就没出路了。我们还得抓住神的应许。重点是祷告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当神的话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觉得他是严厉的、尖锐的攻击我们的。当神的话应许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觉得他是美好的、安慰的，也能够真实的安慰我们。这就是两刃的利剑。你看尼希米既有抓住神的话认罪，又有抓住神的话有安慰有应许，只有这样才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良性的在两个方面与上帝互动，与上帝的慈爱恩典互动，也与上帝的公义圣洁互动。然后第十节呢，尼希米的祷告祈求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救赎的身份啊，永远都是你我的根基，对不对？外面的形形色色的东西，说实话最终都随风飘散，身份各样的外貌都随风飘散，但是蒙你救赎的这个身份，救赎这个词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用语，在旧约救赎来自于盟约，来自于出埃及记。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这里的意思是祷告是再一次回到福音的起点。你我有的时候懒惰、冷淡、懈怠、糟糕、软弱，常常是因为什么？时间久了只看环境、只看人、只看景况，难免不糟糕不软弱呀。再看看神的应许，再看看神的救恩，再想想神的慈爱怜悯，再想想神当年怎么拯救你我的，回到福音的起点当中去。最后一章的十一节再一次回顾三节的那个状况，求主垂听，求主垂听仆人的祷告。你知道接下来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作王九正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接下来要引起一个巨大的悬念。其实尼希米本来就早就听见一到三节的糟糕消息，就想把这个事呈在王的面前，想回耶路撒冷，对吧？但是他祷告了四个月之后，第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中间相隔了四个月，他长时间的祷告而不是鲁莽的行动，祷告了四个月之后才开始告别王要回耶路撒冷的旅程。这又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并且尼希米的祷告不仅提到自己，他也提到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换句话说，不是他一个人在祈祷，他相信有众仆人，有一个祷告的团体跟他一起在祈祷。这真是非常美好的景况。然后呢，让我们看见说尼希米求主使我你的仆人今日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里再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亨通是什么意思，在王面前蒙恩是什么意思。亨通是什么？回耶路撒冷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是什么？蒙王允许能够回耶路撒冷成建城墙。这里的亨通，这里的蒙恩，都指向对服侍神建造城墙的亨通。 我是舵王九正的。这个职位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是武王的近臣侍从。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位，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的预备，他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求主来预备他来服侍主。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在波斯帝国王宫中的祷告就到这里结束了。愿他的祷告、他的省察、他的行动、他的悔改、他抓住神的诫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候寻求都能够来激励我们。阿们。我们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主题：重建信心，复兴生命。重建信心，复兴生命，不是指我们没有问题，而是就是在有问题当中来重建，来复兴。阿们。